普京有麻烦，美国出动不死凤凰核侦察机藏两大可能。耶伦访华首日，习近平视察东部战区，专家分析。拜杜里大师文章，余中基话，神俾咗所有人希望。中共警察嚣张拒绝醉酒驾驶检测，影片火爆网络。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8号礼拜六，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乌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最新消息指俄罗斯正将全国各地的军队全部都调往乌克兰，普京生怕落败，这样亦都令核危机加剧。最近美军甚至罕见地将核侦察机调派到乌克兰附近。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最新的报道，美军 WC-1352 不死凤凰核侦察机在6月30号降落在克里特岛哈尼亚空军基地。不死凤凰可以根据大气样本来探测核爆炸，作为特种战机，预计服役数量只是有3架，每一次部署都有特殊的任务和意义。腾讯网号外同学7月6号分析说，本次美军出动不死凤凰可能性有两个，一个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可能被袭击。最近乌克兰情报指出，俄军在两个反应堆上安放了炸药，第二是俄罗斯有使用核武器的可能。俄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日前就在一段影片中说，任何一场战争都可以很快结束，方式一是就是签署和平条约，一是就是使用核武器。外界之所以担心普京铤而走险，部分原因是俄军在前线遭遇巨大的消耗。乌克兰反攻目前的首要战略就是空袭摧毁俄罗斯后方的弹药、油料储存，消耗对手的战斗能力。英国国防参谋长拉达金本周在国会听证中表示，俄罗斯已经丧失近一半的战斗力，现在已经脆弱到无力发动反攻。7月7号，英国国防部再透露，普京为了避免战败，正持续将全国各地军队全部都调往乌克兰，例如原先驻扎在高加索地区的俄国第58集团军，现在已经被调往扎波罗热前线。本来派驻远东和俄中边境的第5集团军和海军陆战队就调往顿涅茨克，原本驻扎俄国西部防御北约的第76近卫空降师目前正在巴赫姆特和乌克兰军队激战。分析指出，这样的调动代表俄罗斯边界现在缺少重兵把守，普京为了乌克兰战争已经彻底打乱了俄国既定的战略安全需求。普京这种做法可能会给俄国带来新的危机，与此同时，他对国内政权的掌控似乎也都出现裂痕。继媒体爆瓦格纳首脑普里戈任返回俄罗斯之后，白俄总统卢卡申科亦都在6号记者会上证实，普里戈任目前在圣彼得堡，不在白俄领土。圣彼得堡是普里戈任的故乡，亦是瓦格纳总部所在地。卢卡申科说，他确定普里戈任现在是个自由人，普京并不会灭了普里戈任。但是就在早前几日晚，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俄罗斯一频道还在痛批普里戈任是叛徒，一个叛徒大摇大摆地回到俄国本土，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普京的统治出现问题，值得关注。中国多地出现创纪录高温，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和河南等多地气温飙升，北京和河北南部最高气温超过40度，中国南方气温同样居高不下。面对史无前例的重大高温灾害，包括武汉、杭州和河北石家庄等地被迫宣布开放防空洞，让居民入去避暑。这个礼拜，北京在两个星期之内连续两次发布高温最高级别的预警，工人暂停户外工作。美联社报道指出，持续的高温天气已经导致至少2个人因此丧生。 根据北京文化旅游局的讲法，在上周末，一位48岁的导游在颐和园带团旅游的时候中暑倒地不起，送医后不治身亡。自从6月起，北京急救中心每日平均有30个和高温有关的急救需求。在石家庄、武汉等多地，由于温度过高，居民要搬入防空洞避暑，而中共政府媒体在灾难频发的情况下继续吹捧政府政策，说入防空洞避暑入了去就不想出来了。而网友就谴责说，中共政府近年来大肆破坏自然环境，从未悔改，目前灾难性气候出现，官媒就在吹嘘防空洞会令人住到不想出来，真是哭笑不得。浙江网友评论说，气候太热，会热死在去防空洞的路上。亦都有网民表示，能够去唞凉的都是不用翻工的人，上班族不管翻风落雨，就算是落刀仔都是要去的。还有评论说，希望防空洞只是用来避暑唞凉。网友担忧，如果中共政府贸然发起台海战争，那中国的防空洞就要用来躲避战火了。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6号就在美国财长耶伦访问北京的同时，习近平视察了共军的东部战区。他表示要深化战争和作战筹划，加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大找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快提高打赢能力。对于习近平在耶伦来访的第一日讲出这样的说话，是否有什么特别的意涵？台湾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成对本台记者表示，他相信习近平出访东部战区和耶伦的来访没有直接关系，只有间接关系，真正的原因应该可以从三方面来解读。王志成说，
第一个是本来七八月份就是中共军演的旺季，特别我们都知道八月份在东部战区东南沿海的军演是常态性的，所以我相信习近平是在这里视察军演。第二就是中共的火箭军的军委，火箭军司令李玉超被关押，换言之，解放军内部有不稳的情况，而习近平需要透过视察来坚定立场，支持核心领导，来稳定军心。第三个刚好利用在耶伦来访的前后时间，透过习近平和军方的一个态度和喊话，展现出中国没有要和美方妥协的一强硬立场。对于耶伦来访的强硬派的下马威，他用这种所谓的示道军区的间接性放话或者是态度，来给美国一种斗而不破的压力。虽然今次是耶伦首次访华，但他在担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时候，和中国官员保持着定期的接触，所以他对中国并不陌生。不过他此行是否能够修补美中关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和中共总理李强见面，会谈重点又会是什么呢？王志胜表示，耶伦的访中可能会给外界一种解读，觉得美国是在经济议题上对中共示软，但他觉得不是这样，因为拜登政府的思维和过去川普政府不一样。川普还是单边主义，但拜登政府比较希望将中国引导到国际建制入面，按照国际建制的游戏规则来进行。不过这个难度会非常高，因为中共自己在这里建构一套对外关系的准则，不论在经贸，不论在各式各样的法律部分。王志胜进一步分析说，譬如说对外关系法、反间谍法、更早以前的外商投资法等等，这些都促使了外商大量逃离中国。在半导体和科技的部分，中国在7月3号就立刻限制稀土，7月6号又强调中国半导体是全国最大的半导体的使用国、出入国等等，其实都是在跟耶伦隔空叫板，和美国叫板说我手中是握有一定程度的资源的，无论是稀土，无论是半导体市场，希望通过这样来和美国进行对抗。王志胜认为，很明显可以看出北京的态度并不是要和美国做进一步的妥协和合作。 更多是针锋相对的场景，所以他不认为耶伦此行会对中美之间的经贸科技的瓶颈会有进一步的突破，最多就是缓和这种剑拔弩张的对立，或者是说在对立当中建立一些沟通的渠道，要进一步化解过去这几年来的问题和障碍，难度是非常之高。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今年陆续发表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以及《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已经被翻译成20多国语言，在全球持续引发热烈反响。这两篇文章亦都让台湾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深受感动。
他说，尤其是李大师，他文包物语，以天下苍生为念这种胸怀，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所有人发自内心的一种尊敬。余将军对李大师在《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中谈到的，目前人世间正在经历成住坏灭的灭的最后过程，深有感触。他说，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其实死亡已经笼罩整个人类。你看看，在今次的疫情大流行入边，成千上万的人命就这样死于疫情。另外呢，紧接住我们都看到整个世界又因为俄乌战争，整个世界又笼罩在核子大战这种集体毁灭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底下。所以再一次印证李大师他的预言，人类整个宇宙已经进入灭这样的一个阶段。余将军表示，除了瘟疫、战争、人类社会的种种乱象，亦都显示人类进入了灭的阶段。我们再看看，无论是整个世界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人类道德沦丧，再加上毒品亦都是到处泛滥。我们看下先进国家美国这个芬太尼造成每一年数以万计的年轻人的生命就这样毁灭了。这个就是李大师特别提到的，人类已经接近到灭这样一个危险的境地。余将军从文章中理解到，苦难就是修行，是最好的试炼，应该在苦难中坚守对神的信仰。神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苦难来试炼人类怎样在这样的一个挑战入面，能够不断地坚持对神的信仰，然后能够始终向善。因为当人面临困境的时候，亦是最容易生出仇恨心、怨恨之心。这个会令人最基本的一个判断理智会容易丧失。所以李大师特别透过这两篇文章，其实就是要提醒所有的人，我们无论面临几大的苦难，我们对神要始终保持一定的永恒的信念。这个信念是我们人能够获得救度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李大师这两篇文章令余将军深刻感受到神的慈悲，神给了所有人希望，神不会放弃人类，无论我们人犯了多少错误，神他永远会愿意伸出帮助的手，在你最需要的时刻。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李大师这个亦都是令所有迷失在整个这个苦难的世界这个危境之中的人类看到一盏明灯，亦就是你只要始终保持对神的敬仰、神的信念，你最终仲系会获得救度。
日前，中共警官亮出政见，干扰交通警察查醉酒驾驶的影片火爆网络，随住舆论不断发酵，相关话题7号登上头条热搜。
影片显示，一架白色车涉嫌酒驾，被交通警拦落，交通警要求司机落车接受检查，司机拒绝落车配合检查，坐喺后排嘅警察亦都话唔落，并且攞出工作证，质问交通警：我问你，你俾唔俾我哋走？你哋带班嘅系边个？个警察落车之后，继续不耐烦咁质问交通警：你哋带班嘅系边个？并上前去㧬录制影片嘅辅警。录制影片嘅辅警问：你警号系几多？估唔到警察大怒，你问我，你理得我警号系几多？呢度系你话事啊！并且开始打电话要求现场交警接听。另一位交警攞咗电话之后离开影片画面，2分钟之后，这个警察就同佢嘅朋友揸车离开咗。 7月6号，河南平顶山甲县公安局回应话，网传影片情况属实，这个搭车嘅人系我局通讯科长徐某，目前徐某已经被免职，并给予政务记大过处分。执勤交警张某某未严格履行法定职责，被给予政务记过处分。经调查走访，驾驶人黄某某系酒后驾驶机动车，已经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由于官方经常将被曝光嘅执法部门嘅恶行推托俾临时工，所以今次有网民话今次有证件啦，唔系临时工。根据六媒报道，上述嘅热传影片由执法辅警拍摄，呢个辅警因为执勤期间有违规行为被辞退，但网民质疑辅警被开除嘅原因，表示肯定系因为呢件事遭到报复，但系辅警条气唔顺，将条片公布咗出嚟。
各位观众朋友，呢一节嘅新闻就为你报道到呢度，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